人们经常关闭手机。伊莱拉冯说，尤其是像阿尔斯蒂奇这样的人。确实，加布里尔说，但是一般来说，他们这么做是怕谈话被人偷听。有人在偷听。加布里尔一言不发，他盯着屏幕，似乎决意要将阿尔斯蒂奇的红灯重新点亮。这个电话也许和坐在大都会饭店里的那个男人有点关系。沉默片刻的拉冯说，这正是我担心的。现在兑钱还不太晚， Gabriel， 你可以让巴士一消失，也可以让那姑娘消失。可是如果还有80亿呢？一来如果还有另外800亿呢？我们该怎么办？拉冯好一会儿没说一句话。终于他问道，你下一步准备做什么？我要把瓦利德·阿尔斯蒂奇关机的所有可能的原因都考虑一遍，然后做出决定。时间恐怕不够用。加布里尔又看了一眼电脑，哈马女孩刚刚到达日内瓦。日内瓦机场的入境大厅比往日拥挤，这里有外交官、记者、临时增派的警察和保安，还有一群流亡在外的叙利亚人，唱着一首由一名被秘密警察挖掉喉咙的人创作的抗议歌曲。吉寒因此费了不少功夫才看到前来接他的司机，那个人35、36岁的年纪，深色头发，橄榄色的皮肤，看上去智力水平很高，做个私人轿车的司机未免可惜。当吉寒向他走近时，那人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很有可能别人给他看过吉寒的照片。他飞快地一笑，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他用带着叙利亚口音的阿拉伯语和吉寒打了个招呼。纳瓦兹小姐，我希望您这次飞行愉快。
还不错，
他冷淡地答了一句。车等在外面了，请跟我来。他举起指甲修剪得很整齐的手，朝向他们需要穿过的门。他们经过了那几个还在唱着反战歌曲的示威者，经过了那个个子不高、有棱有角、仿佛一下就能把铁棍拉弯的以色列人。极寒的目光茫然地扫过小个子以色列人，好像根本就没看到他似的。他们走出了机场大楼，一辆黑色的奔驰 S 系轿车正停在路边等候。车窗玻璃上贴着厚厚的防晒膜，车头挂着外交部的专用车牌。当司机打开后排乘客座位的车门时，吉寒犹豫了一下，没有立刻钻进车厢内。他坐进车里，直到车门关上才扭过头，看了看坐在他身边的这个男人。他比司机年龄稍大一些，黑发稀疏，胡须浓密，双手像个泥瓦匠般粗壮有力。你是谁？吉寒问。
保安，
他回答。为什么我需要有保安陪同？
因为你马上会见到叙利亚外交部的一位高官，也因为此时此刻的日内瓦到处都是叙利亚政府的敌人，包括机场里的那几个暴民。
他向机场大楼的方向侧着点了点脑袋。
我们要把你安全地送往目的地，这十分重要。
那位司机坐到方向盘后面，关上了车门。
快点儿！
坐在后座上的人一声吆喝，汽车向前方疾驰而去。直到车开出了机场，那人才报上姓名。他自称奥马里先生。 他的职位，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叙利亚外交部在西欧办事处的高级安全官。鉴于目前紧张的政治局势，这份工作吃力不讨好。他一边说，一边疲惫地点点头。还有一点十分清楚，那就是那个无名氏司机，除了迂回绕圈子、不径直开进中央日内瓦以外，什么都没干。他先是双眼不断地浏览后视镜，在一片楼层不高的工业区楼群里东游西荡地开了几分钟，然后开上了梅兰高速路。他们沿着高速路来到一片枝繁叶茂、绿树成荫的居民小区，最终开到了湖边。当他们穿过勃朗峰桥的时候，吉寒发现自己牢牢抓住手提包，每个手指关节都紧张得发白了。他强迫自己放松手臂，淡淡一笑，望向车窗外被阳光照得闪闪发亮的美丽城市。他看到大桥上，瑞士警察排列在防御工事后面，这给了他些许安慰。当他们到达湖对岸的时候，他看到那个麻子脸的以色列人正从贵西安海边大道的阿玛尼精品屋向车子的方向窥测。汽车驶过马脸人，在大都会饭店灰绿色的外墙边停下。奥马里先生等了一下才开口说话。
据我所知，阿尔斯蒂奇先生告诉过你等在楼上的那位先生的名字了。
是阿尔法鲁克先生。他严肃地点点头。
他在312房间。请别和前台服务员或是酒店里的任何人交谈。直接去他房间。你听清楚了吗，纳瓦兹小姐？
他点点头。
一旦拿到文件，你就马上离开他的房间，直接回到车上来，不要在途中做任何停留，不要跟任何人说话，听明白了吗？
吉寒又点点头。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他问。
是的。
他伸出一只手说，
请把你的手机以及你包里任何其他的电子器材都交给我。
十秒钟后，标志着吉寒手机的红灯从加布里尔电脑的屏幕上消失了。加布里尔赶紧向跟着吉寒进入酒店的雅各布发信号，要求他终止行动，但是已经太晚了。吉寒迈着大步，以一种阅兵仪仗队的姿态急速穿过了熙熙攘攘的酒店大堂。他挑衅似的扬着下巴，手提包挎在肩上，然后他溜进一扇正在关闭的电梯门内，从雅各布的视线中消失了。雅各布赶快上了另一部电梯，并按下了三层的电钮。电梯上升得如此之慢，好像永远也不会到达终点。门终于开了，他看到门厅里站着一个叙利亚保安，那人双手紧扣，两腿打开与肩同宽，好像时刻准备扑上来给人迎面一击。雅各布和那个人充满敌意地对视良久，接着电梯门哐啷一声关上了，电梯缓缓降落到大堂。